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8号，公元2016年1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甘玛巴将在菩提迦叶举行噶举大祈愿法会；台湾陈品在港设立分店，政治书籍立场受关注；外媒分析2015年中共新闻审查焦点变动趋势；中共污蔑达赖喇嘛庆生建材，西藏议员批评造谣已到无耻地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计划莅临即将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举行的第33届噶举祈愿大法会及第3届摩尼比丘尼冬季辩经法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噶玛巴官网消息，1月中旬起，噶玛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仁波切将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展开为期约2个月的传法行程。首先，本月14号至2月3号，噶玛巴仁波切将带领噶举派尼众举行第3届趁摩比丘尼辩经法会，并主法修持白杜姆赐予成就噶玛巴西上师相应法，于冈仓长寿天女供养仪轨等法门，并教授冈波巴大师所著的《解脱庄严宝论》。2016年2月9号藏历火猴年新年期间，噶举派僧俗信众将举行大型庆祝仪式。据官网报道，噶玛巴仁波切届时将接见信众，并接受信众敬献的三根总修长寿法会。2月12号与13号2天，噶玛巴仁波切将带领信众举行第33届噶举大祈愿法会前行仪轨，14号举行纪念第16世噶玛巴仁波切的活动。第33届噶举大祈愿法会将从2月16号至2月22号间展开。噶玛巴仁波切将在法会上向信众教授噶当派祖师波多瓦尊者所著的修心序语。祈愿法会之后，噶玛巴仁波切将继续主持第19届噶举冬季辩经法会，向信众教授佛法，整个活动将进行到3月10号为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的出版自由在铜锣湾书店5名相关者陆续失踪后被指继续退步，而此刻台湾陈品书店在香港开设分店，有媒体关注其出售政治书籍的公正立场是否会受其失踪案的影响。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员工及股东先后失踪，引发各界对香港出版自由退化产生忧虑。此前有人权组织认为，北京当局正在有计划地阻止政治敏感书籍从香港流入大陆，而近日台湾陈品书店在港岛太古城中心开设了香港地区的第3家分店，其政治立场是否会受到失踪案影响，向中共审查低头，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港台媒体讯问分店负责人是否会受压把政治书下架时，获得回复：我们真的没有受压，至少现在还没有。台湾陈品书店于2012年庆祝香港铜锣湾设立第1家分店后，于去年10月至今开设了2家分店。媒体报道指出，新分店中目前仍有禁书出售，包括《来生不做中国人》以及《达赖喇嘛自传》等。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政策刊文对2015年中中共当局重点审查的新闻主题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中国的同业们在当局的管控下应榨出新途径来提供民众必需的新闻资讯。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段云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对2015年里网上流出的75条中共新闻审查指令进行了分析归纳，指出过去一年，中共几乎每天都在向全国的新闻机构、网站与社交媒体的管理者发出详细审查指令，包括对某些重大事件是否要报道、应该怎样报道、以及怎样处理民众的评论等等作出指示。外交政策对这75条审查指令进行分析后，归纳出六个遭受中共审查管控的方面。首先是健康与安全，大多是对人为事故、暴力攻击、环境污染或者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新闻进行限制。其次是审查有关中国经济、股市变动方面的新闻。然后是揭露中共官员丑行、警方的虐待、官员被指控贪腐后突然死亡等等事件。其他被审查的内容还有西藏与香港的新闻、新闻媒体工作者遭受打压的新闻、有损党和官员形象的新闻、有关公民社会的新闻，如活动人士被拘，以及今年夏天针对维权人士展开的大规模抓捕等等。据悉，2014年自由之家也曾进行过类似的审查趋势分析，与外交政策今年的分析结果相比，似乎显示中共在审查与宣传的焦点方面都有所变动。虽无法确定其中的因素，但媒体与网络受管控程度加剧是事实。指出这70多条网上流出的审查指令仅仅是冰山一角后，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在这个中国媒体受管控程度为数十年来之最的时期，中国民众们对有关环境污染与警方虐待等新闻的需求性不会减弱，而中国的媒体记者们、民众们、技术人员们以及国际社会都必须寻找出新的有创造力的途径来记录并传播这些遭审查的新闻资讯。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受邀参加印度各界友人为他举办的八至华诞庆典，却被中共喉舌媒体歪曲成是尊者自己举办的建彩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评论说，中共造谣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详细内容请听罗桑扎巴的报道。
今日中共喉舌媒体中国西藏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外媒就西藏议题进行的中立报道断章取义，攻击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今天1月7日，该网在此涉意溜取外媒报道内容，把印度两大政党领导近日与新德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的祝寿活动说成是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面临经济危机为了敛财而办寿宴。针对中共的这一荒诞指控，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反驳指出，该活动是在尊者南印传法结束归程途经新德里时，印度政要自发为达赖喇嘛举办的。他说，
今年尊者达赖喇嘛的八十大寿，由于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全世界的政要任务都要祝寿达赖喇嘛，印度的这些政要任务他没时间来祝贺达赖喇嘛的 八十大寿，因此特别安排这次时间去对尊者达赖喇嘛进行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敬意。
格桑坚真认为，中共侯时报道的事通常都是无中生有，这是中共官网的一贯作风。身为议员，格桑坚真熟知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财务状况及预算。他指今年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决定向流亡藏人拨款600万美元，而且达赖喇嘛尊者的多部著作在国际上的销售量一向名列前茅，毫无经济危机可言。中共攻击藏人政府需要靠注售活动来敛财，无端造谣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夏明教授撰写的《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
他告诉我，藏传佛教的寺庙的行政管理和由此而产生的领导人和领导艺术风格都与寺院内部的戒律训练分不开。从达赖喇嘛身上，我们看到佛教的教导和长期个人心性的修炼有助于培育领袖能力，捏造领导风格和艺术。在当今世界，东西方的上层精英越来越沉溺于捞得整个物质世界而不惜失去自己的灵魂，大众社会的芸芸众生也越来越集中在肉与身世的满足。达赖喇嘛的领导内容和精神进化就格外显得遥不可及，但他是站在喜马拉雅山高处的，他可以清晰地看见世间善恶取乐与不乐果，皆有利有情，或恼有情深，助得之所依，守护如守身，离贪有情深，淫断如起毒。上面的两段引文来自龙树菩萨的《是菩提心论》。在2010年5月，我的生日时，我有幸三天巡听达赖喇嘛详细讲述该经文。我的朋友贡嘎拉告诉我，你必须从老师那里得到真传，才能真正正确理解该经文。也就是说，我从达赖喇嘛那里接受了《是菩提心论》。2014年11月，达赖喇嘛在纽约专门给华人主持了千手千眼观音灌顶，我又有幸接受灌顶，并再次聆听尊者讲解《是菩提心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达赖喇嘛的学生。有一次，在我为尊者在纽约城市大学举办的论坛上，我向尊者发问，请教如何既要有慈悲，又不要有执着，既要利他，又能保持内心喜乐和点静。尊者告诉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去除我执，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载体。重要的是你承载什么样的内容，你成全的事业的伟大会给你生命带来意义和价值。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夏明教授撰写的《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列。